那趁这个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就可以提出来。西来，他从印度来，西来嘛，对，从西方来，从印度那个地方来。反正我们中国是不是很特别，他说大败也是赢了，大胜也是赢了，所以你就要看前后记忆怎么连，对不对？我每次看什么大败是不是大失败了，原来是大胜，因为看到后面哦，原来他某某什么大败多少，回去皇上奖赏他多少，一看他打败了还有奖赏，天下有这么好，原来他大败就是大赢的意思了，对不对？这中国字很奇妙，你要把前后连在一起就知道了，所以没有关系。你说东来也好，是西来也好，我们这个禅宗意在言外，对不对？我们知道就好。他灭后67了，对，所以达摩祖师100多岁，他法传过，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达摩祖师这个哈，我们佛教史记历史记载的达摩祖师跟智公和尚这两位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所以他们两个境界都非常高啊。有一次我讲个笑话啊，有一次那个梁武帝对这个智公和尚很敬佩，很敬佩。那因为佛法里面是不随便显神通的，你说除非有特别必要，特别必要你没有显神通，那你就是犯戒，你胡乱显神通啊，来这里表示你功力很高，也犯戒，所以他不会随便的。但是有一次啊，这个梁武帝啊，他下朝的时候啊就把智公和尚请到那房间呢，他也进去了，赶快把门关起来，你知道，关起来就很虔诚的这样顶礼啊，站起来。那智公和尚，我说对不对？他顶礼呢，他站的，给他顶礼。那梁武帝顶礼完了以后还怎么讲呢？哎，师父啊，你可不要跟人讲啊。我就跟你一个人顶礼过，你还要骄傲一下子，说表示哦，我皇帝呢，我说我皇帝呢，我只有跟你顶礼耶，其他人都没有的呢。那智公和尚也很调皮，你知道，他看到那旁边有个花瓶，透明的花瓶，你看智公和尚就咻就变成个一道烟，就跑到那个透明的花瓶里面，水晶瓶，水晶瓶多大，这样而已。他在跑进去里面跟梁武帝招招手，对不对？然后就咻又跑出来，梁武帝看了口真目呆啊。哈，那智公和尚跟他讲，皇上啊，啊，你可不要跟他讲啊，我就表演给你一个人看了，对不对？智公和尚佩服的心服口服，他才知道不容易啊，你知道这真的很不得了的功夫啊。那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位都是视线的，所以达摩祖师他6次人来读他都没有关系，都很毒的读他，他不会待机，他不会中毒。7次人一样读他，他读了就中毒身亡，然后啊，那个魏孝明帝吧，就把他啊葬在那个熊耳山啊，熊耳山。然后呢，那个魏云和谁？那我里面会讲到，他回去的时候就看到在那是冲岭看到了那个达摩祖师啊，还跟达摩祖师说，哎，你干嘛要回去？他说我回西天去了啊，然后告诉他你的魏孝明帝已经往生了，现在是魏庄帝吧啊。他觉得很迷惑啊啊，那回去跟那个孝庄帝吧，跟他讲啊，他跟他起奏皇上，我碰到了达摩祖师，胡说，我们把他埋在熊耳山呢、啊。打开空棺啊，打开那个棺木一看，只剩了一只草鞋，他带了一只回去，一只留给我们做纪念，对不对？你看是表演的，他根本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闻，他完全没有障碍，是没有障碍的法界，他传法传下去的责任了了，他就走了。这个都有我们的史迹可查呀，这是事实的，所以他是表演的，他要住多久都可以住多久，哈，这样没有问题啊。我跟你讲，禅重要是开悟，重开悟，但是这是你要重开悟的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不能着相，因为你天天着相妄想不断呐、啊，你怎么会开悟啊？ 你要开悟的先前，就是要什么？一定要心清净，否则你只是在文字上解而已啊，文字上的理解。哎，禅宗是在它的重点在明心见性啊，它重点在明心见性，就叫悟啊，悟本真心啊，悟本真心以后，你再守本真心啊，你知道？你要悟本真心，你要体悟到真心跟妄心在什么地方不一样。你从这里悟了以后，你这个修禅宗，那就抓到禅宗的要所了，因为你会关心了。或者你还是在四相修啊，你四相还是要断恶修善，然后一心清净。你可以数习也好，这个念佛也好哈，以念佛叫念佛禅了 啊。以前道信大师他们都唱念佛禅了、啊，用念佛来舍心了、啊，先把心舍住，不要往外缘。到了，然后继续听闻我们这禅宗的课程，即教悟宗。啊，祖师公案一直听，有一天你突然悟了，悟本真心，知道真心是什么样的，那你就可以守本真心，抓住你的真心。真心它不着有无的，啊，它不会都在有，不都在无，它是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知道？真心是这样，不着有无。但是你不着有无，不着有无，其实啊，你这个就是在从这样的用功啊，如果你在保证从这样的用功，就有一点类似什么呢？类似这个天台宗的修中观，探中佛性，不着有无，心里啊双遮有无，双遮双照空有，让这一念的心清净，它还是有类似天台宗的修中观。所以你看他一下能够修天台宗的中观，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要悟本真心以后，你才可以修这样子。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我只是一个路子，你要直下能够体会在这个悟本真心，然后你直下可以修不着有无，你直下悟如来藏一下就可以观，就这么快。悟如来藏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身观缘起，你知道，就是说缘起的有就是无，对不对？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缘起，所以你看任何一个事情，黄金玛瑙，这一切的境界都是缘起。所以你的内根身外气界，对不对？你的起心动念，你的善法，你的恶法，你的贪嗔痴，你的戒定慧，对不对啊？你的行住坐卧，你处事待人接物，张三李四，黄金玛瑙木炭大地，一片都是缘起哈，通通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所以你见相就见性嘛，见相就见空性嘛。那你用这样的观如来藏观，那就直下就不着有无。所以为什么用如来藏观可以圆伏五住地，就是这样。五住地啊，五住地在天台中讲的，意爱见一次住地，意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无名住地。无名就是力能所，力能所，力的能所就是无名，力的能所相对能所一力，那就是无名啊，一念无名就是这样。不力能所就是无名离嘛，啊，那你悟如来藏，身观缘起，你就知道没有能所嘛。整个都是他，意就是一切，他本来就没有能所。当然你用没有能所来起没有能所，马上就没有能所嘛。一观当然可以圆伏五住，虽然你还没有断，但是你一起观就可以不往外圆。净土法门，净土有四种念佛，它是念佛求生净土，对不对？持名、观相、观想。但是观想有的就不讲观相了，有的直接讲持名、观想跟这个实相，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观相观守了，你就不需要再看相，你直接随时眼睛一闭，甚至眼睛睁了，你也看到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在你眼前了。他不需要再看的那个相嘛，所以观相嘛，看得纯熟。你还没有纯熟以前，你要对着相看啊，修专注。但是你看得很纯熟的，不要了，你闭眼。张眼你想看就跑出来了，对不对？就现出来了。就所以有的只有讲观持名念佛跟观想念佛，但是实相念佛是最难的。实相念佛那才是真正的，实相念佛你可以观，那才是真正可以升到极乐世界。为什么？你观成功就是极乐世界，实相念佛就是悟如来藏，这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所以实相念佛你看他观如来藏，观圣观缘起就是实相念佛，因为他能够观到缘起， 缘起就是性空，他看到这缘起的假象，所以缘起就是性空啊，就是空性。我们常常讲要见空性的，要悟空性的，缘起就是空性，无二无别，你知道吗？缘起是从空性随业变现的假象啊，它的体就是空性，空性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接念的觉性。所以你看，你能够深观缘起，你看每一件事情通通都是空性。所以你看，它一就是一切，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空性，那你根本不会去攀缘嘛。一就是一切，都是空性，全体都是一就是一切，一真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从空性来讲，一空一切一切空，从变现的五阴六入十二宿十八界这个来讲，一假一切假，对不对？那空假不二，从中道来讲，一中一切中。所以你看，你能够甚观缘起，你绝对不会去着相，绝对不会去领纳。所以你看，你那一念就是觉，所以念佛那一念就是佛，那一念就是觉，佛就是觉。所以你甚观缘起，一观就是实相念佛。所以实相念佛没办法讲，你看现在讲文明字持名念佛，讲观相念佛，观想念佛，你去看看看怎么去讲实相念佛。我倒供那是悟了才有办法讲的，悟实相才可以。悟相什么？你通达如来藏就行了，你知道。所以如来藏是一把入大乘法的一个要所。所以我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凭据，我有这样的感觉，很深刻的感觉，所以我为什么常常都在讲大乘佛法千万不能批评，绝对不是哈牛奶加水，对不对？绝对不是加到没有味道，绝对不是牛奶提炼，提炼到如来藏的时候就是变成醍醐，真的醍醐。因为他的观照才真正很大的力量，他一体真的马上组织。因为什么？他是了解没有能所，因为能所你阿罗汉还是有能所 他的所是什么了？极尽涅槃，他当然有能所啊。那如来藏是什么？是从没有能所悟了没有能所来观没有能所，当然一下就圆覆无明住地嘛。你不来的没有能所，你真正通达没有能所，一空一切空，都是缘起，甚深的缘起，从缘起的假象上，它体就是空性嘛。任何事情体就是空性嘛。你看我讲这些道理，我的一体供出来，因为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嘛。你知道，你用这个观，你没有能所来观，没有能所，一下就没有能所嘛。你用能所来观，能没有能所，再怎样都能所，所以你那能所不能掉嘛。所以你不能圆覆无明住地嘛。你用如来藏没有能所来观，没有能所，一下就没有能所，所以就你虽然烦恼还没有断，但是你已经圆覆住了。所以你如果体会到如来藏，我刚才跟你讲了，那个宗门里面的守本真心，你都守得很好，因为你不着有无嘛。因为着有也是能所，着无也是也是能所，但是你不着有，最起码那个中观不着空有两边，你接对不对？你接念心不着于空，不着于有，如如不动，守本真心是保任嘛。然后接着守本真心还要认认识你接念心的作用啊，你要作用，但是随顺它，你不要再给它加位数，不要再给它起波涛，不要起情势，顺着它才保任有两件事啊。一个保住你这个真心不着有无，任你还要顺着它来作用，因为它有智慧啊。你只要不着有无的心就接近真理啊，就顺着它这样一直用功，用功到什么破重关，不以万法为理，那就入圆觉的相似际。所以天台为什么它不另立顿教呢？因为天台把禅宗列入圆教啊，列入圆教啊，啊，那个显所宗是把禅宗立特别在立一个顿教，所以禅。显所叫小史中顿圆嘛，天台就藏通别圆嘛，他没有顿了，他的顿列入了圆教嘛。所以禅宗的那个三观，对不对啊？重观啊，那个初观啊，破本参初观、重观、劳观，劳观叫生死观，等同于圆教重观。所以你不要看圆教，圆教的名字句就是悟如来藏，就悟如来藏，法界缘起的悟如来藏，名字句名字句相等于禅宗的。破本参，你看多难，名字记好难哦。圆教的名字记，然后破本参，圆教的名字记以后才起观行，所以观行的五品第十位嘛，啊，五品大家都知道，这个随喜读诵、说法、旁行六度、正行六度嘛，等于这个观行记等于禅宗的宝刃嘛。 然后观行俱大成一片，入相四俱，不以万法为理，六根清净，等于禅宗的崇观嘛，他也六根清净嘛，不以万法为理嘛。这个天台叫做六根清净位，禅宗叫做不以万法为理，有没有一样？一样啊。所以他是这个等他的破崇观等于天台的宝刃，但禅宗的破牢关就是生死关，轮刀上阵都是这个境界，要杀他的头，乃至于到最刺激的境界里面，他还是要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还是见到自信不着有无两边的，那是哦，那是真的叫三不退了，三不退，念念都是这样，三不退了啊！你相思记还未必能够达得到啊，那个破重关你又碰到大激烈，说不定还会哎，那个、念又会退掉，对不对？他退掉啊，是重关啊，那达到了牢关以后，就是破生死关又，他念念就三不退了，所以禅宗的破牢关就是等于那个分正记，大彻大悟以上的分正记。分正记的是正三不退嘛，所以禅宗就是圆教的、圆顿教的，这样我这样说明了解吗？所以如来藏是很重要啊，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以前啊，对这个什么牛奶加水什么，我哈、啊、这样的时候没有味道了，我啊知道说就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也不敢激烈的批评。我现在是激烈的反对，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胡说八道，对不对？对呢，这是这种如来藏的道理啊，这是什么？真的是提福，牛奶不断的提炼提炼提炼，变成提福了，变成提福啊。所以我说啊，法界缘起，不，我们讲那个业感缘起，可以想得到，苦集灭道十二因缘，这个业感缘起，十二因缘将生的这个我人生死，这个你用六识都可以想得到了，对不对？这藏教的、通教的，即是见空，这个你也可以做得到哦。你用功到一阵子，真的你会感受到这个当下的事相它是空的，它无声的道理，幻化东西，你可以感受得到、哦。所以为什么通教的修行你感受得到？你不再用功，你不去用功，你最后就入涅槃了。但是你感受到你要去入世，要去帮助众生，你一定要加关照嘛。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个当下都是六根对六尘，这些境界当下是即是成理，理跟事是一件事的，它当下是空的，你就可以用中观嘛，对不对？用这个遮住空，遮住有，双遮双照，这样入法界。那这样的人就介入别教了，因为他淡中嘛。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起用的时候就当看到这如来藏，即空即假即中，就介入圆教。所以通教就介入圆教。所以你想想看，通教的那个即是见空啊，你就很难哦。那个藏教的吸空观，把这个吸到最后变成空，你用想都会想得出来，你说对不对？一个事情把它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等于空，这个六识想都想得出来，这最简单的，怎么说佛才讲这么最简单的？那个如来藏缘起最深的，完全是要悟尽的东西，这混杂呀，那怎么可以这种说法呢？那才是真正的唱佛本怀呀、啊，佛真正要讲的就是这个。用完全用悟净的领纳的，你知道？那你看这个如来藏缘起，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缘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的观法，那就是如来藏。为什么他即假当下就是即空？为什么呢？你见了缘起就见空性嘛，所以见空性就见缘起，见缘起就见空性，所以缘起等于空性，那就是中观嘛，所以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你就要见到一个就见到三个，就缘一心三观，这是最难最难，完全是禅宗的悟境呢。那就是实相念佛，你体会到这个实相念佛马上可以运作，因为它没有能所嘛，你体会到这个一就是一切的啊，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思维无明烦恼贪嗔痴慢疑戒定慧，一切一切零零零零一切，包括你放屁吃饭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通通都如来藏妙能如性，一就是一切，没有能所，你内根身外气界通通都是如来藏妙能如性，哪有能所嘛？所以真的是没有内外中间的，没有啊，一就是一切啊，整体就是一切啊。我这个很难讲啊，很难讲，没有内外中间，不住内外中间，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内外中间的，一就是一切，是个大圆满的东西，它没有能所。你用这种道理来观没有能所，当然一下就没有能所。你不是用这个道理来观没有能所，你用有能所的道理来观没有能所，你怎么能够观出没有能所呢？ 所以你没有办法圆覆无明嘛，所以要慢慢破嘛，啊！但是你了解这个东西，没有能所，不在内外中间，没有内外中间，没有啊！因为意就是一切，你的内根深，外气界，就好像你做梦醒过来，你梦没有醒，里面梦境里面有内外有能所、啊，梦醒过来，整个就是一个心嘛。就像你现在体会这个道理，等于你做梦醒过来，整个境界这个如来藏，如来藏体性就是你这个你接念的性体，它是空寂性的嘛，它这个空性的东西嘛，但是它会缘起，像做梦，我们的心是空性，它会做梦嘛，梦出来的这个缘起的东西，它也是空性，所以见缘起即见空性，那缘起空性是一件事，那就是中道，所以见缘起就见即空即在即中，所以真的是甚深缘起啊。但是我刚才讲了，如果是藏教是这个业感缘起，色因缘法，苦集灭道，这个你想得到的，你用思维都会想得到。藏教是虚空观，分析到最后，这些理在事外，对不对？虚空观呢、啊？通教就即事见空啊，事就是空啊，啊！你想想看，这更难了、啊。你要有一段的修行，你才有办法看得出来啊。即事见空，幻化无声，这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然后从这里再上来才是别教的双遮双照，双照空有，双遮空有，止观双应，这已经很难了。到了原教即空即假即中是最难懂，这完全靠悟境了、啊、完全是理观了、啊、悟境只有一念心，所以理观悟境的那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那个圆观过几两年没有第二念，第二念就都入出第三观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到圆观了。以前你一怎么想，奇怪，我已经懂这个道理了，懂得双遮双照，那怎么圆观即空即假？怎么观？你根本不会，怎么想都没办法，因为你想就不行。所以那个圆观是就一念而已，一念一照就是一就是一切，就一念而已，即空即假即中，只有一念而已。这么不容易的事情，说，哎呦，佛陀以前啊，这个不是，这是牛奶加水。是开玩笑嘛，这最难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以前做那个，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讲啊，我们用了普鲁佩拉飞机，现在做的那个太空梭，现在还有什么隐形飞机，说哎呀那个以前那个才是真的飞机，现在这个是落后落伍的飞机，这不是颠倒嘛，对不对？最难的现在的飞机多难做啊，对不对？隐形的还有能够飞到外太空去，哇，这引擎逆中的还有什么的速度又是多少倍的因素，以前那个普罗佩拉，说那才是真的飞机，那才是最真正、最圆满的飞机。现在的飞机，那不是飞机，那不是什么，可以这样讲吗？现在的飞机才了不起啊！所以现在的飞机是过去的飞机，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演变，不断的进化，把一切的人类的智慧，把一切的人类的财力、物力用出来，才有现在的飞机，是不是这样？所以佛法一样啊，所以佛在那个时代只有讲那个啊，但没办法、啊、因为那时候的根基只是这样啊。现在人的智慧这么聪明啊，我的脑筋已经不如那个小学五六年级了，我输他们了。你们去跟那个初中的学生谈谈看，他们的智慧远高于我们这老高办了、啊、他们说我这个老高考 LKK 了，对不对？他们的智慧多高啊，人的智慧不断的提升，佛陀各种申请，不断的实现，不断的实现，不断的实现，来帮助我们了、啊。哪说是什么是牛奶加水，是提壶啊，不断的提升，不断提升，到了如来藏才是真正的唱佛本怀。大家要知道，如果有人在讲这里叫大吉哈，跟他们反驳，把他们这个邪说破邪显正，显示佛陀唱佛本怀这个如来藏的真的正确的观念。法界缘起只不过是如来藏广说而已啊，其实这如来藏嘛一样啊，我这样说明你了解吧，这真的是这样啊。他的广说、啊、如来藏是最了不起的。好，那我刚才是回答哈、啊、问题，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啊，这个回答问题差点喧宾夺主，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我讲到这个就觉得很兴奋，很兴奋，所以就不知不觉忘掉了。嗯，我们继续看第四页第十五行后面，主灭后六十年啊，看到了啊，主灭后六十余年，时见东方有大圣气象啊，遂于我国南北朝时代，从南印度泛海东来，经今日之马六甲、暹罗、柬埔寨等沿海， 背脊辛苦啊，经三年时间，以梁武帝普通七年，也有说普通元年，约西元520年，有争议，始达中国之南海，即今广州海岸，于当年9月21日，广州刺史萧昂迎接祖师，并奏闻梁武帝。武帝于同年10月1日，迎至金陵，今之南京，问祖曰：“朕继位以来，造事写经，有何功德？”子曰：“十五功德啊！”啊，帝曰：“为何十五功德？”子曰：“尽智妙言，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宜世求啊。”子又问曰：“如何是圣帝第一帝？”子曰：“枯然无圣。”帝曰：“对症则随。”子答曰：“不是。”帝不悟，主见话不投机，遂渡江自卫。咦啊，好，先讲到，遂渡江自卫啊，这是一个阶段。那好，我们请看啊，这个主灭后61年这个地方啊，主灭后61年，师见东方有大圣气象，这个他祖师有神通，他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们有这种这个天上星象，这自然的变化，他们可以感觉出来。诸位真的是依据一切啊，我们只是心经山太大条啊，所以你感觉不出来啊，其实我们也是依据一切啊，你看看我们任何身上一个地点，这是一切啊。啊，所以有一种医病的方法，以前没有去医过耳朵，什么刺这个耳朵，摸这个耳朵，捏耳朵，肝病的捏这里，胃病的捏这里，捏了半天啊！现在还有什么足底按摩，对不对？我们脚底就是包含我们的五腑啊，这个孽障，通通包含了。所以你什么地方不对，他那按什么地方按得特别痛，那个多按几下，哎，他就会好，对不对？叫足底按摩。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含有其他位置啊。所以你看那中医啊，他给你看病啊，舌头摊出来说。我又不是舌头痛，我是这里痛。但是痛出来，他看你舌头，你这个舌头这个的颜色，这个白色是怎么样？哎，你是什么地方啊？有问题，有问题。医含一切呀、啊，一切即医啊，这一点都没错啊。所以，我们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啊，如果那个再维系的人，你不要看他最没有意义的人，他看你指甲就知道。哎呀，你这个地方有灰指甲，这个可能你什么地方有问题，他都可以看得出来哦，真的哦。他看你头发说：“哎，你这个白白太多了，这白成这个颜色，什么地方有病了？”当然，现在没有这样的医生，对不对？啊、真的，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看到全体啊，宇宙也是一样啊，这息息相关，一就是一切啊。所以佛看到这个缘起的真理，互为缘起啊，一法缘起一切法，一切法缘起一切法，一切入一，一入一切，怎么不相关呢？只是我们的神经线太短掉，根本感觉不出来嘛，人家。祖师一看，哎，东方大圣气象成熟了，为什么一入一切？他知道啊，神通道力出来了。哪一天如果你有这样的功夫，我就知道你明心见性了，对不对啊？功夫是这样啊，真的，我们就是这样息息相关呐、啊。所以你看，当然我们有什么啊啊，有什么地方要地球要变了、啊？哎呀，蚯蚓也爬出来了，对不对？什么东西都爬出来了。我那时候，听我们住在那个日月潭。一位居士，他那个921的时候，他说：“哎，大地震了，真的。”他坐在日月潭边说：“奇怪的，前几天所有那个日月潭里面的摸黑龙照出来，我都爬到岸上，他们抓的啊，不亦乐乎，对不对？麻蟹都那个螃蟹都从湖底爬出来，哎，但是奇怪，他们觉得很怀疑啊。哎，如果什么螃蟹突然会爬出来？”但是那时候就是看到螃蟹就忘了灾难，对不对？对不对？那螃蟹抓起来可以卖钱了、啊，对不对？我们就是为钱亡妻啊，不是为法。然后当天第二 第二天就要大地震了，当天晚上他说临近到你根本会觉得有点怕，这么近到那种程度，狗也不见了，猫也不见了，所有的猫狗通通不见了，安静到没有办法想，所有的虫也都不叫了。你看他们都有意志啊，为什么依入一切嘛，那个虫在那个图里面，他怎么会知道感觉出来依入一切，一切如意，他晓得啦，你知道这是真的、啊、依入一切，一切如意啊。结果第二天就大地震了，他吓一跳，你知道这里有预感，这是这样依入一切，一切如意。所以啊，达摩祖师他一看这个东方有大圣气象，一看成熟了啊啊，所以息息相关啊，一观一切，一切观一啊。所以他就在我们中国南北朝时代，从印度泛海东来啊，从印度来，他坐船来的啊，回去是从路上回去，经过丛林这样回去到印度，这个走路比较长。来的时候啊，他是坐船而来，坐船就很辛苦啊啊，现在我们就是东南海之争啊，以前还好没有争油源，对不对啊？现在争啊，大陆跟日本、跟越南啊，跟这个什么越南啊，跟这些辽国啦、啊，是吧？菲律宾啊，都在争这个南海啊，这些资源呐 啊。你看他经过的就是这些地方，经过现在的马六甲、暹罗、柬埔寨等沿海。经过这个沿海这样过来，背脊辛苦啊啊！古代没有气象，不像现在报的那么准，遇到狂风，遇到暴雨，还是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呢、啊、所以在梁武帝普通七年，梁武帝的时候普通七年，也有说普通元年啊，那约在西元520年，但是后面还要加一个什么有争议啊，对不对啊？这个时间有争议，才到了中国的南海，距今广州海岸。你从这个时间上有争议，你就知道达摩那时候的啊不是很受重视啊。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啊，萧阳坐到梁武帝那里，梁武帝好，那请他到南京来啊，到建立的南京啊，他把他请到南京来了。所以那时候啊，在那个大圣刚成熟，达摩祖师刚到中国。当然梁武帝也知道，因为他是帝王之孙，知道这个事情，那一般百姓都还不知道啊。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名气不够大，对不对？名气够大哦，什么时候几年几月啊，几时几秒几啊，几分几秒都要记好了，哪有说忘掉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家没有特别去注这个时间，等到达摩祖师名气大起来了，对不对啊？或我变成中门的祖师以后，哇，大家才想，哎、欸，一起当起来一共，哎、欸，我是说七年的，不是啊，20年的，这八年的各争各说各话啊。但是呢，大家谁都不服谁，啊，我的铁证据来，他也拿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拿证据来给，他也拿不出来，所以通通写上来，对不对啊？这是，所以就通通把它写上来了。所以你看看，哎、欸，有的讲普通七年啊，可以啊，也有说普通年啊，可以，完全没有证据嘛，对不对？那时候不是很重视嘛。那等到达摩祖师。啊，这名气太大了，大家才想到他什么时候到了，所以那时候就这样有了时间上的争议，就记载就不准，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说为什么会记错，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的讲的大概西元520年了，还是有争议，是这个道理是在这里来的啊。其实我们中国是比印度注重时间的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早期不是很重视啊，所以没办法啊。所以那时候才达到我们中国的南海，就现在的广州海岸啊。然后呢，一在当年啊，让那个刺史萧阳这个就奏到这个梁武帝那里啊。梁武帝说，哎，好，请你把这个达摩祖师请到南京来啊。所以就由广州刺史萧昂迎接祖师啊，并奏闻梁武帝。梁武帝在同年10月1日迎至金陵，啊，也是在那南京，请他到南京。到南京，两个见面了。哦，你看达摩祖师是禅师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圣身呐、啊！啊，他见了圣身，他什么都不问，不问法， 对不对？他问说，啊，他问，啊，朕继位以来，造树写经有何功德？你看，是这功德啊，三轮不空啊，所以你有资质这样，那怎么会成功啊？啊，这怎么修行会成功啊？说真的，我在佛法三十年，啊，在佛。在这三十里面学佛三十年了，我看很多居士很花心，但是每个花心的居士都觉得我很花心，对不对？麻烦就来了啊！所以一觉得我很花心啊，所以每个人真的，因为学佛经是这么讲的，借修德显性德，你要去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做义工什么，每个人我做义工，我做这么多的义工，我做什么，我印经，我捐款，我说每个人都觉得很大的功德。坏就坏在这里，这就不能开悟了，这就不能实证了，这就不能断烦恼。所以什么最高？人我最高啊，比虚弥还要高啊。而这个执着啊又不能破，为什么？你不会讲啊。如果你跟我讲，但是简居士，我功德好大，像梁武帝这么诚实，我后去做义工，去哪里做义工，我功德这么大，我说毫无功德可言，我就可以跟你讲。但你没有讲，你没有讲，见了人还是这样啊，阿弥陀佛，哇，谦虚的不得了，我还以为你很谦虚啊。可是你不能讲他重一点，他马上掉头就跑了。所以你怎么修行呢？这真的是这样。所以梁武帝给我们做个很好的示范视线，每个人都这样，我发现每个人都这样，能够知道每个人这样，我自己也要检讨，我会不会有这样，有一定要改，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样，有一定要改，因为这是通病啊，人我最高啊，你做了什么事情都去，我做这样去显示，你看我修行，你看我做这些功德，嘴巴不讲，内心都这样啊，不如你嘴巴讲出来。好，所以我很佩服梁武帝嘴巴讲出来啊，了不起啊，所以讲出来就有药救了。但是他还是人我如虚弥，没有悟啊啊，所以他就马上问，朕继位以来造树写经有何功德啊？啊，对不对？主耶，实在没有功德啊。什么叫功德？我们要了解功啊，这是圆满成就的意思，功夫嘛，圆满嘛，你有功夫在做到圆满嘛，啊，德是什么？是妙德啊，妙德什么？就是你的自信啊，你有形象的德，那不是妙德啊，啊，有形象的德，是你依文体，依照教典啊，这么做这么做是有形象的德，妙德是没有形象的，是自然显化出来，我们讲的在本分是消归自信达出来的妙德，所以你的作为消归妙德，对不对？这才叫功德啊！你有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那什么，那是修福啊，那是福报，那不是功德啊。或者说，啊，圆满成就妙德，就是明心见性嘛，啊，就是见性成佛嘛，这就是功德啊。所以，就是他马上问他啊，这个我有什么功德？达摩祖师，你看了不起呀、啊，了不起呀、啊，他是个皇帝呀、啊。如果今天梁武帝问了我，你知道我会怎么答呢？哇，这功德太大了，快成佛了，对不对？快了快了，哇，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为什么？马上紫衣袈裟，黄金望梁，对不对？我们众生就是着相啊，你知道这不容易啊，他是梁武帝啊，他这种回答如果来生，哼，抓出去砍了，那么被他宠，对不对？来不及了，他皇上了，他掌握了整国生杀杀生啊，生杀之权呢、啊？你的大权掌在手上啊，他敢这样讲啊？所以我以前看《法华经》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最前面那个法师品，就奇怪呢。就说：“哎呀，你学佛的不能亲近女人，不能亲近这个寡妇，不能亲近这个儿童，不能亲近外道，不能亲近杀猪的、宰羊的啊，不能亲好多不能亲近。”哎呦，奇怪，佛法平等法，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怎么不能亲近呢？后来看到安乐行品的时候，他还不能亲近宰官大臣了，才说等到你证了安乐行，就像达摩祖师，你就要亲近宰官大臣、女人、寡妇，还有什么外道的、杀猪的、宰羊的什么东西，你才不会受影响，你才能够敢讲真话，否则你一定受影响了啊！所以你要证了安乐行品，你就知道达摩祖师已经是证安乐行品，根本就没有生死， 了无生死，所以他讲真话，他不会啊啊这个啊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开始你要学习做什么，做什么事情的问心无愧啊，所以你心才是真正有智慧啊。但是现在社会人很颠倒啊，他都什么有没有问心无愧不要紧，我不要被人家讲话一模公关啊。所以天天说，他有没有说我什么，他觉得我怎么样，他这个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说我怎么样啊，怎么天天都是在注意人家说你什么，对不对？你就要问心无愧，普天下的人你觉得你做的事情顶天立地啊，正大光明，普天下人多说你坏，你一样升天，一样升净土。如果你是靠手段，靠那个虚伪的表面做得到，到处大家都讹落你，完全是个虚伪的表面啊！那大家说，哦，这个人好，这个人，但是你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觉得，哎呀，有点龌龊啊，有点啊啊，这个遮遮掩掩的啦。我告诉你，小心堕三恶道，这个没有用。我们世间人啊，眼睛不够亮。所以你要问自己的良心啊，这最重要啊，问自己啊。这个达摩祖师就回答到十无功德啊，真的讲真话。哦，这个圆悟帝听，哦，第一次碰到这种话，哦，对不对？他说为什么没有功德，十无功德？他那讲，达摩祖师又说，尽智妙言，体本空寂，如是功德不与世求啊。尽智妙，你现在体有没有空寂？没有啊。我们现在内心也许，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这个两个半小时了，对不对？两个半小时了，大家应该体空寂一点了，对不对？不会再想你来的时候啊，不会想你家里啊，想你不愉快的事情啊，想你公司的事情啊，啊，被老板骂了一下了，怎么样了？不会想他，为什么？你现在听法，听得华喜充满，尤其我是努力的连言带唱，对不对？大家已经把心里那个烦恼放下来，你现在反照下去，是不是空寂的？灰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有执着啊，对不对？你还是有执着，你不能体会到毫无所依执，实际理地不着一法，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心如虚空，不着空相，没有办法体会到心如虚空啊，无虚空之量。如果你证到这个地方，你就感觉你的心没有变半了。没有界限，没有边办了。你现在是怎么想，总是有个范围啊。所以以前陈建明上师啊，他叫人家观想是，你这个心哇，是像立体的球这样扩充、扩充、扩充、扩充到无穷无尽。他用叫你这个观想，你们现在可以试试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观想到多少范围。大概我看呢、啊，大家顶能够观想到这么大，对不对？再大就观想不出去了，再观想就变成平面的。你不相信，试试看。就变成平面的观想可以，立体的观想好难了、啊，怎么入立体的观想？啊，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一放下，你就深深感觉这个心没有变半。这叫尽智妙言，是在这里啊。这个尽智啊，寂静妙言，体本空寂，这个体本空寂，这样的荡荡心无着，他呢具足恒沙智慧，一看什么就知道啊，这样的啊。体本空寂的心，荡荡心无着，这样的心，它就是真理，它的起作用就是真理的化身，啊，这样荡荡心无着的真心，它的作为就是绝对的客观。我们现在都很主观，阿罗汉他也有主观，他的主观叫涅槃寂静，所以他根尘接触，透过那个涅槃寂静，受了那个涅槃寂静的影响，他不能得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不能知道正等正觉，但是他有个正觉位啊，因为他受了什么？受了那个涅槃寂静的影响，把这个前面涅槃寂静也拿开了，就有那个荡荡心无主的心具体显用，那个就是无上菩提啊。所以涅槃寂静呢，是叫做藏菩提啊，叫做理藏藏菩提啊。啊，那这个见思后是。藏涅槃呢、啊？可是你自作涅槃是藏菩提啊，当你心里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荡荡心无着，这样的心起作用了，就是在这里所讲的涅，就是这个尽智妙言，这尽智妙言， 圆照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而且它是真理，它的作用就是真理，所以它是真理，它绝对不会堕三漏业嘛，它不会落业事嘛，真理嘛，啊，它就是真正的清净业啊，啊，所以这个哈、啊，体本体质空寂，如是功德不宜世求啊，这个。不是世间我修福我印经啊，我怎么样就可以做得到啊，怎么做到？放下来就做到了，放下身心万法都放下，放下你的相应啊。讲到这里啊，我要讲一些有些故事啊，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啊。我以前啊，我也用过念观音菩萨，我也啊念观音菩萨。我最主要以前早期修静，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修静坐。啊，我以前的静坐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念到最后心能够静下来，我就看了这个，把那个圣号放下来，就看了这个没无念的心。那看了这无念的心，这很好啊。这样不断的看，那就跟我们以后要讲的默照禅那个方法很接近了，默照心源。但是呢，你要有那长时间的这样照，这样照，这样照，这样照，一直照，照到最后，因为能看也是你自己的心，所看无念的心也是你自己的心，这个就是能所相待能所，一直看到什么？这能所越看越灵气，越看灵气，它两个合二为一，变成绝代的真心了。所以莫照禅，莫照心缘，到最后能照所照合二为一的时候，就是只显心缘了，就现出来了。但是我可惜啊，啊，有事情啊，有世间的杂事，我顶多就是早上做一段，晚上做一个事，做一段。有时候时间短，这半小时；有时候很忙，一做下去啊，很累，我就睡觉了。为什么打瞌睡不如不做？所以没办法学古德这样做破七个蒲团呐、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个功力嘛，没办法。所以啊，老是一种现象啊，开始做。那我就看到那个心，刚开始妄想，啊，妄想，哎，没有了，这样一直沉淀啊，一直看妄想离了，就变成极静的心，能见所见很清楚。然后见久了以后，哎，就是啊，就是定多会少，又开始昏迷啊，又开始爱有点昏昏的，没困了，对不对？又昏昏的了，定慧不等了。然后这个过去以后又开始妄想，对不对？总是在啊妄想、清除、昏沉，对不对？这三个在这里绕，怎么都在这里绕。所以我说啊，啊，你要读经，哎，一定要修福修慧。在这里绕，我觉得不对啊，这样绕到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对不对？我就想不对啊，我读了《大圣起心论》，我讲《大圣起心论》。他说什么都不要依止，什么都不要依靠。好，我就用这个方法，开始用这种方法，不依靠住心观境，不依靠看那个无念的心，什么都不依靠，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只能放下，就弄半天了。最后那个放下放不下很麻烦，对不对？对不对？真的那个放下怎么都放不下，这放下。放下，哎，这个放下怎么放得下，对不对？这个放下放不下，放下放下，后面还有个放下，对不对？啊，所以怎么放不下？所以我就看，就是勤，一直用功。嗯，真的有一天到了某个因缘的时候，突然那个放下的感觉好像不见了，好像没有了。但是当他没有的话，马上跑出个现象，哇，那个妄想啊，多的简直没办法想。一大堆妄想，同时一大堆一大堆的，但是以前的妄想，你知道他在打妄想，你说哎，这个什么妄想、想到这个事情，想到那个事情，想到那个事情，想这个，你都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妄想期限，根本不知道想什么，就知道一堆妄想，任何一个妄想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放下了嘛，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妄想。哇，常常就碰到这个境界，也不管了，但不断的就是用这种方法，什么都不理，妄想也不去理他。哎，但不知道什么内容，但也不去理他，就这样经过去。突然有一天，一片刹那之间，哦，全部没有了，光明狼藉现前。你看，这个可以用钱换得来的吗？一片光，一片我们讲光明狼藉啊，清明狼藉，那个清明之心现前，就好像我们常讲的， 心如朗月啊，啊，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朗月下山呐、啊，对不对？这朗月还不行啊，要朗月下山一片真的，哎呀，你看，那个就是接近这个而已啊。我知道那是一种自信光明透一点出来，你看啊，那个东西，所以为什么那个？所以以前我对《坛经》里面讲的道理，本质清净，本无妄想，缘无烦恼，对不对？啊，我完全没办法，我想，没办法，没办法完全相信的。我觉得本质清净，缘无烦恼。你看这个这些禅宗这些深奥的道理，我都了解了。啊，对不对？什么如来禅？本质清净，缘无烦恼，即恒沙妙德，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自性不生不灭，清净无碍，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我也知道了，那为什么烦恼这么多？那我学习了佛法这么久了，那为什么还是这么多的烦恼？啊，入定的时候还是在三个在那轮转，妄想、清净，然后昏沉，真的是奇怪，不是本来就这样吗？那这么玄奥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所以对，就那真的是自信缘无烦恼，本质清净，没有妄想吗？导师打了问号。所以我们不能为德为德，以为为德也德，因为我以前根本都是在八十五十心所而已嘛。你虽然所解的道理你再深再悟，你还是在八十五十心所、啊、你还是用六四心啊，你没有用一点，没有相应到点真如啊，真的没有，完全没有相应到用一点真心，完全没有啊，完全都是八十五心所，你只是解悟而已，解点道理而已，那个不足为凭啊，那个没有用啊，那个不能让他没有烦恼啊。但是那个时候真的透一点点性光，刹那之间妄想通通没有。所以为什么真的若起般若观照，般若就是自体嘛，就是自信嘛，般若观照就是用嘛，自信的用嘛。所以心经是讲实相讲体的嘛，那金刚经是讲用嘛，观照嘛，一相非一切相，是故名界相。所以当他透一点出来的时候，突然完了一刹那寂灭，你才知道真的自信里面没有烦恼，他没有妄想，本质清净，本质清明，你才会相信啊。所以这些东西你没有去相应一下、哦、你吹供你疑心不能破啊，一大堆疑惑啊。我三四年的学佛，我也懂了这么多的教理，你看我也讲过啊，这个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事归集中、大圣起信论，这个楞严经、楞伽经啊，应该开悟了嘛，对不对？原来根本没有啊，还是在八十五十心所啊。所以什么古代要有古德在那里帮助你啊，啊，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我说，哎呀，我根本就是没有相应嘛。但是那一念真的有一点点的透一点出来了相应。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进步很快啊，对如来藏的道理、缘起的道理一直一直突破，一直突破，那速度之快！以后我就看到那个圆教以前在圆什么圆顿、圆妙、圆什么圆自在庄严、圆什么，哎呦，这讲归讲，但是心里还是隔了一层纱。现在我一看，完全了解。以前看那个法界三观啊，真空觉相我知道，对不对？真空觉相我知道，为什么呢？啊，它全是即理嘛，真空觉相就是如来藏嘛，啊，它是空性嘛，那、啊、理是无碍，它变出这个道理，这我知道，当然理跟是无碍啊。那周遍含容，任何一点都是含容一切，没错。为什么虚空也是如来藏啊？桌子椅子都是如来藏啊，这个通通如来藏变成出来的，所以真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变出来的东西，那真如一含一切呢？具足恒沙妙德，说一滴海水具恒沙，啊，海水的味道啊，所以你看。任何一点一处周遍含容，这个世间是无量无边的周遍含容，一下法界藏一下了解。所以如来藏是一个大圣的入门呐、啊。我从那个时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真的是这个尽智妙缘，你相应它一点点，一切大圣的妙理，你没有办法懂得，一下迎刃而解，通通了解了，再不需要去思维，一看哎，很清楚，他在说什么很清楚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三十年还在那里，还在那里妄想清楚昏沉，妄想昏沉，我静坐啊不止三十年了，我静坐坐了四十年以上，还是那么久啊，还是在这样。你看，但是你因为学佛三十年啊，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路途上啊，我们也一样修福，也一样 啊，是学习行六度一样做，啊，也是习惯呢。论这个修福，我也有做啦。论静坐，我做了那么久了，怎么老是在这里？哎，嘿，这个自信本质清净，远离烦恼，这是今天啊给。难怪啊，啊，这个也很难怪。以前那个方东美教授，哎，他说。这个大圣的这个是理想，这个做不到，对不对？哈、啊，所以我差一点也说，这个本质清净，远离妄想啊，这是理想，这做不到。我刚才不供出来，对不对？讲出来就这句话就麻烦就大了，就要赶快就把它收回来，因为你根本不到嘛，你根本就没有性光，没有漏一点出来了，你都是在八识心所、烦恼心所里面嘛，你是有点定把它扶住了，所以四禅八定都没有透一点性光出来，你想想看，那个非想非想出定，性光都没有。透一点出来啊，你知道，所以他没有佛的智慧嘛。所以你看这里讲的真的很实在啊，他说的很实在啊，所以这个真的很实在。他说如是功德不宜世求啊，你不是行六度，不讲经说法，不是你布施放生可以达得到的 啊，这是你要相应啊，你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把你内心的我法二字，把你的功德相，把你的这些分别妄想除干净，到了因缘成熟，它才会显出来的 啊，这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啊，啊，那是自然成熟。花开，你有没有办法说好？这阵花，我什么时候限制你开？做不到啊！它开的时候，因缘就开了，一样啊。这个成熟的时候，你自然会相应的、啊。所以这个啊，不宜世求啊。啊，我这样解释大家都听懂吗？这真的不是世间买卖可以做得到，不是说我管我这钱都做得到的。而如果说我捐钱做得到，王永庆成佛啦，郭台铭成佛了，我们都没有份了，对不对？不是啊，这是要真正去用功啊。那第二问啊，这个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地第一地啊？啊，圣地第一地，你名字言说妄想相，圣地第一，如果在中门里面就向上一着，向上一路，这是密不通风啊！向上一路啊，离名字言说心想的相完全是相应啊！这是以心印心啊，甚至第一地啊。如果是甚至第一，就是你明心见性的那个心光，那个心的智慧，就是甚至第一地啊！啊，如果是甚至第一，主曰枯然无甚。你看《唯识》里面不是讲了吗？啊，圆成实性，地义无自信，对不对？没有自信，你不能把它立一个，它是好，它是坏，它是什么？你不能给它立任何一个名相。圆满成就的真实体系里面是不立一法的、啊，所以这里讲枯然无甚啊！你不能把它立东西，立圣立凡都不能啊！所以六祖大师叫人家什么啊？叫人家怎么契入中道，怎么契入圣地第一？说凡以圣对。说圣以凡对，说明以暗对，说暗以明对。你看德山仙剑碰到了龙潭重庆，他就看到暗，龙潭重庆给他一个灯，然后突然就把灯熄掉，他一下悟了。为什么？啊，暗以明对，他一下让他契入能显明显暗的中道妙心，契入本心。所以啊，他这个如何是圣地第一啊？主曰枯然无甚啊，第一无自信啊，不能立凡圣啊，啊，荡荡心无着啊。那帝曰啊，这梁武帝就问说，那枯然无甚，你不是叫圣身吗？人家都称你圣身啊，那对证词是谁啊？他也跟他抬杠，对不对？你说枯然无甚啊，立即上，对不对？那你不是圣身吗？大家都称你圣身呢 啊，所以他就说，你既然说枯然无甚，那对证者是谁？那么只是我也不认得，所以你问我是谁，我也不认得，我没有看过我自己，对不对？看过你自己就立人所，我们凡夫就是一念不觉心动，看到了光明立了人所，因为我们的自信本身就是它是一种功能啊，一种大光明相，那个光明是没有办法想的光明，换句来说它是个大能场啊，能不是精量的量啊，不是，是能量的能，大能场。你想想看，真的，我前几天看那个《中国时报》底那个例子，你看那个比那个夸克还小，发现他是用大能量去对创，创出来一个上帝的例子， 上帝粒子，以那个来产生宇宙万法，那个最小的粒子，那个粒子啊，那是现代科学名词，叫上帝的粒子啊。那我们唯识学一定叫做这个阿赖耶的相分色，我们就请我们廖老师帮我们印证看对不对。那个相分色，你看那个能量，那个粒子它是个能量啊，那个粒子有1250亿伏特，哎，不是1250万，我们这只有110的呢，它是1250亿伏特，哎，所以你看它这个能量，一个能场嘛，它就是生命的本源，这么大的能量啊，你看啊，所以它就是光明相啊。我们本来在光明相没事，光明就是自己，自己是光明，突然立了一个光明，看到自己的光明，糟糕了，这就是三细相出来，力能所，我所出来了。所以那个身相无明一共分成42品啊，那多难破，你知道，四相嘛，就立那个一念心动，看到了光明相，能所一立，无明列相，能见相，所见相出来了，啊，这就在演了六出生死轮回，这样就来了。那你自己的本来到底长什么样子？你说光明相都还不对啊，真的是说是一物即不中啊，立了光明就已经见了，立了能所了。那个光明就是无明业相，你想想看，看到的光明，那个光明叫无明业相。那到底自己是怎么长的样子？谁认得？你认得你自己吗？大家都不认得。所以我们的生命面貌，你只能你能够了解即空即假即中，他没有用心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你了解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你就不会再有念无念打转了。你现在静坐一定是有念无念打转了，你那时候那个无念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个是念就是无念，即空就是无念，即假就是有念，有念无念是同时的，那就是即中。所以那念心感觉像无念，但是它是明明白白的，是即空即假即中，不是单纯的无念。所以为什么要怎么能够做到真正的念而无念？你就要悟如来藏嘛。你不悟以前一定在有念无念两边堕，一定是在两边啊。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真心的急躁长得什么样子，谁都没看过，我们的生命原貌佛都没见过啊，对不对？真的一见力能所啊，能所就力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了了见啊，明明白白了了见啊，不能说他是青黄赤白大小方言，不能讲这些。所以啊，达摩祖师言，不是，我不认得他，他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但是不过是，如果你不是真正心地法门的地不悟啊，不是，所以皇帝根本不知道，以为他这个说话有问题，对不对？依照电影我看了《达摩祖师传》，依照电影演出来的情节，梁武帝那时候马上啊，这个送客，对不对？对不对？马上那一句话就出来了，送客，对不对？你看那梁武啊，那达摩祖师他也好，他就离开了。所以啊，这个主见话不投机啊，遂渡江自卫，他就到了北魏渡江啊，渡过长江。所以我们看达摩祖师啊，这个他渡在长江那么宽怎么办？也没有船，他就遮了一个瓦邦的芦苇的瓦邦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古曼，丢在那个长江的跳上去，就叫渡江，芦苇渡江，这公案就将来的。那后来到了魏孝明帝正元元年的时候，自湖南登封县西北嵩山少林寺终入面壁而坐，等待机缘啊。所以你看他缘不成熟，不要紧，我等待机缘。这种无上妙法，因为他专的就是无上妙法。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是要听众越多越好啊，对不对？那么其实不是，他的目的就是传法。所以我们学习说法的人一定要记得，看你讲的是哪方面的，绝对不要哎呀我人要多要怎样，对不对？你看学达摩，我真的要把东西交给你，一定要把好的东西传给你，要用这样的心智。缘不成熟不要紧， 啊，他不会说啊到处去，他没有，他的自己等待机缘，所以他终日面壁而坐，等待机缘。所以那个时候人家称观叫闭关婆罗门啊，这闭关我们在谈这个达摩四行观，我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以后我们会再讲，现在不用再解释了，大家就称他闭关婆罗门。那因为他整天在坐禅，后来禅宗有人就误解了，就说啊，为什么禅，为什么啊，我们的心地法门叫禅宗呢？因为祖师终入坐禅，所以所传的法叫做禅宗，这不是真的啊。啊，真正禅宗明心见性是为禅嘛，以心传心，我这个在上个星期我就介绍过了嘛。后意会可断臂求法，而后传法以会可啊，后来遇到会可大师传法，断臂求法，而后传法给会可，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说明到了。达摩祖师江户法师啊，哦，他看这个机缘成熟了啊，他总是他有亲近他的几个弟子嘛，啊，几个嘛，啊，那个时候机缘成熟，总不能说是哎，我传给谁啊？这个说不定每一个弟子里面，大家心里还会觉得，嗯，你怎么传给他呢？对不对？啊，我也是很用功啊，他总是要一个考试，我们讲禅机一个考试，勘验境界一个考试，所以他传法的时候，他那个勘验境界，所以把他四位弟子啊，这四位弟子就是这个道父啊，还有倪总持，还有道玉，还有慧可大师，让他们四个来说，我一年成熟了啊，我现在要传法啊，我要离开了啊，那你们跟了我这么久，好，你们把你们自心的境界，不是拿我平时开示的，对不对？不是平时他讲的，你把你自心内证境界讲出来，你现在内心你觉得什么是佛法，什么是啊真实的心地法要怎么用功，你们讲出来你用功的方法。好，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啊，那明明的时将至矣啊，这个汝等盖过所言得乎啊，啊我们这一段我们还没有念嘛，哈，我们再念一下。达摩祖师将房传法时，乃命门人曰：“时将至矣啊，汝等盖各言所得乎？”时门人道悟对曰：“如我所见，不止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是曰：“如得无疲，你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出佛国，一见更不再见。”是曰：“如得我肉。”道曰：“四大本空，六尘非有，而我见出无物一法可得，是曰如得我骨。”最后会可礼拜后依位而立，是曰如得无水啊，啊乃故会可而告曰：“如来以正法眼护迦摄大士，辗转诸累而至于我，我今护汝，汝当护持，并受汝袈裟以为法性，各有所表，已可啊，各有所表，已可知矣啊。”那达摩传法的时候啊，啊，乃命门人啊，告诉他们：“时将至矣，汝等盖过言所得乎？”好，你们拿出你们内心自证的尽量啊，不能拿人家的开示哦，不能拿我平时讲的哦，那我一考你就倒了哦啊。所以你看，你看禅机再打，如果你是套别人的东西，那个真正靠人再一句你就打不出来了，你只能够背一句两句，再来第三句你就垮了。所以呢，拿出你自己内证境界，这个时候道父就先讲了：“如我所见，不止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不能制作文字，但是内心还是要有所依靠这个文字啊，不贪不嗔不痴啊，但是不能制作，不贪不嗔不痴啊。”如果真正成就，一切法都是佛法，一怒处都是佛法啊！你看这个《缘觉经》讲得那么清楚啊，但他是不执文字，不理文字而为道用啊，啊，不能执着它，但是不理文字而为大道之用啊，啊，最圆满大道之用。所以达 达摩祖师就说：“哎呀，你得到我的皮呀、啊，啊，你只是得到了皮呀、啊，不要执着文字，但是你不能离文字，念心还是有依止嘛。你得到我的皮，那你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朱佛，一见更不再见。这个意境就是般若，般若既非般若，是名般若。哈，意境就这样。但是如果我要再说明清楚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像镜子一样，我的心像镜子啊，忽来忽现，汗来汗见，现过了再也不会现了，对不对？当你镜，你的镜子啊，拿来照这个，你转个面，它不会存在啊。但是我们的心不是镜子啊，我们心是像照相机啊，那照到了以后，回到这里还在想啊，对不对？啊，不仅晚上想，明天甚至去年都会想，对不对？一直在那里想。所以我们叫做照相机，圣人叫做镜子，对不对？他的意思说，我的心像镜子一样啊，一见就永远不会再见了啊！我、哦、这个境界很高了，比前面那个高了。那么只是说，你得到我的肉啊？为什么？你内心还是住心观境，你还是看到啊，身是菩提树，心除明镜台，你还是有啊，你还是只到门外不入门内来啊，对不对？你还是有这个镜像的感觉啊。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道户又讲了，你看这境界更高了。他说：“如我所见，啊，不是道义了。道义就说啊，这个文字太多行，所以眼睛没有注意一点，就看到其他行去了，对不对？啊，道义就说四大本空啊，六尘非有，而我见处无有一法可得啊。真的，如果你了解四大本空。”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你哪会去住这些啊？你哪会迷啊？对不对？啊，我有见处，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内根深，外气结，实在无有一法可得，有没有得一法？得了一法，那一法就是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就跟那长爪佛房子说：“我一切法不受，就受了那一法。”啊，所以达摩祖师说：“哎呀，不错了。”你前面那两句讲得很好，四大本空，六尘非有啊。但是你后面那一句，偶有见处，实在无有一法可得。你得了这一法，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变成断灭了。所以南无祖师说，你得到我的骨比前面那个好。最后慧口大师，你看他心无依止，具体显用，无助身心，我根本没有东西，一心清净自无疑，没有一句话不落言。源泉是吧？具体显用，老师你只是你呢？他具体显用，把佛性，老师这样讲，我的表现出来就到你面前，顶礼礼拜以后回到了原座。哎呀，具体显用，无住身心呐、啊！哎呀，真正入不二法门呐、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老师这样做，他如理如法，气。啊，去当时候那个环境那种情节，自然显现自信的妙用。哎呀，你得到我的精髓呀、啊，我的髓呀、啊！所以乃故慧可告也。所以告诉他，昔如来以正法眼障，正法眼呢，护使迦摄尊者辗转传到了我这里呀、啊，辗转直列，而至于我，我今付给你，汝当守护啊！以后你要护持啊！所以这个护持很重要啊，很重要，护持啊，因为你传了一法不能死啊，死了就断了，你要传一个下去才行啊。所以以前那个祖师就传一个，你看那个慧格啊，他如果接那个法，一个僵啊皮皮出啊，你知道，我要传一个啊，要找一个法子啊，而不能随便塞给一个啊，他没有功夫的传给他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要真的很用心的，很努力啊，法下去他就可以走了。所以慧可大师传了法以后，他自己去还命债啊。我以后我会讲这个故事的，你知道，没有传法以前，这个命要保护住啊，传到法下去啊，法脉不能断啊。啊，所以如当护持，你不要看这个我今护如当护持，好像随便讲一讲而已。那个临法的人多沉重啊，啊，所以啊，我有一次啊，那个上圣下级法师他。传法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内心很沉重啊，那个法衣不是那个只有半斤重啊， 那是啊几千万公吨，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要有这个使命啊，你要把佛法的禅宗的心法要真正显发，或者你拿那个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也拍摄哦，你知道一样。所以你不要只看这个我今复如如当复始，好像没有什么，你要知道那时候慧可的心情有多沉重啊，你知道，那一定要传，尤其在那个时候刚刚起步而已，禅宗刚刚起步啊，要怎么找一个传给他，所以慧可最后传了一个，你看真忏大师传给他啊，所以你看并复如袈裟以为法性，各有所表以可知矣。因为那时候南无祖师来到传宗，那出来到我们的出土，对不对？那这个直指人心，教外别传的，大家拢会当做怪啊。他也说，我、哦、这个是教外别传的，打你一棒。我说，我、哦、这个是直指人心，骂你一句说我是直指人心。你看，你点耐性都没有，对不对？我一讲你就生气了，对不对？我揍你一下，你都你应该很高兴，赶快顶你礼拜才对了，对不对？也可以讲假装啊，可以装模作样啊。你可以讲说，我、哦、这个是啊，达摩心法了，直指人心。渐渐成佛了，咒你也是，骂你都是佛法，对不对？啊，我这个游戏上面你可以装模作样啊，那怎么办？我传你依法，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圣刚成熟嘛，你只要人家不说你这个到底是谁传给你的，达摩祖师传的，你看这是达摩祖师传的信依，所以那是证明文件呐、啊，证明你是真正得到达摩的心传啊，所以以衣表那个证据啊，不是抢到那个衣服我就是嘿我的开悟，不是啊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拳头大了有钱了就买一件，对不对？就成法了，不是啊，那是表境界是以为法性呢、啊、所以各有所表以可知矣啊，所以那个各有所表是两种，内传法印以气正心啊，你看他在那个法印，就是刚才那个无助身心，哎，听你一下，具体之用，啊，以气真心，外附袈裟以定宗旨，啊，那大家都会装模作样啊，那怎么办呢？你有达摩祖师的袈裟，你是真正拿到禅宗的宗旨，以心传心，传佛心印这样的证明文件，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呢，依法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可知矣啊！达摩祖师护法后，以梁武帝大通二年，在西元528年，四级。那个时候，哎，你看，那时候你看他的达摩祖师，那时候慧可，那时候哦，那个时候达摩祖师名声已经出来了，哦，他传了那个不思议的妙法，啊，以很多人可以接受了。所以你看他往生，他入灭的时间就记得很准。没有说有争议，对不对？我后面没有写有争议啊，我只有挂号西元528年，前面有争议，这里是毫无争议的，这看起来确实的，就在梁武帝大通二年，西元528年四季，葬于熊耳山，你看连地点都记得很清楚。葬后三年，未时宋云从西域返回，啊，回到他的这个魏国，遇到。达摩祖师在丛林，啊，丛林再回到印度的一个山林，啊，只看到达摩祖师手上拿了一只鞋子，众人就问达摩祖师说：“你去哪里呀、啊？啊，你在中国好好的，你现在跑哪？你要回哪里去？你要去哪里呀、啊？”啊，达摩祖师说：“哦，西天去，我回去我的印度，回到我的故乡去了。”啊，这个时候呢，达摩祖师又告诉他，告诉这个宋人说啊，如足以厌世啊，哈、啊，你的主子就是那个魏孝明帝啊，已经厌世了，就是已经驾崩了啦，啊，厌世他听不懂是什么啊，什么厌世了，他听不懂，所以他觉得很茫然。然后回去就说，哎，才知道原来这个魏孝明帝已经驾崩了，已经。离开世间了，这时候已经这个魏孝庄帝继位，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啊，来这个奏请这个魏孝庄帝，说啊，达摩祖师告诉我，孝明帝已经厌世了，同时我再碰到他啊，这
这个孝顺就奇怪了，他已经往生了，啊，我们都把他埋葬在熊耳山，很怀疑，就把他开棺一检查，里面只剩了一只草鞋，一只鞋子留给我们做纪念，啊，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得大自在呀，啊，所以如果你的证得如来藏，证了你现在这个身子就是应化身，因为你已经不是活在这里，你是活在尽虚空遍法界里面的，啊，都到处都是啊，因为整个法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出来的，所以佛的法身啊，那个法身他的身体多大，尽虚空遍法界，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他的法身，都是空性变出来的，空如来藏变出这随着无尽缘起变出这个假象，啊，你就活在这个宇宙里面了，都大自在啊，所以啊，地令起分唯见空观，一只草里存烟呢，是这样一只草鞋而已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